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各位在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再一次的在空中见面，也同时邀请您和我一起在上主的葡萄园中结果。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信经的第四条，信经的第四条，就是第四条是说他在比拉多执政时蒙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安葬。我们都知道说我们信经的第一条是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第二条是我信父的唯一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第三条是我信他因圣神降孕，生于玛利亚之童身。我们今天到第四条，就是我信他在比拉多执政时蒙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安葬。为什么我每一次在讲的时候，我都要重复前头几条？因为这个为我们来说是我们的信仰的中心啊。当人家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说我的信仰是什么。我们在说我们的信仰有十二条。那前一次跟大家讲到说我信他因圣神降孕，生于玛利亚之童身。那我们特别说到就是教宗比约九世在1854年特别宣布了，就是另外一个信条是特别针对圣母玛利亚的。所以我们在说我们的信经有15条。那上次已经讲到就是那个增加的那一条，就说教宗他有对于教理有不可错误的那个权柄，所以他就讲到就是说圣母始胎无玷，圣母无染原罪的这个信条。上次我们也稍微介绍了一下，后来我会跟大家再做比较仔细的介绍。那今天的我们要分享的第四条就是他在比拉多执政时蒙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安葬。不管是不是基督徒都知道十字架，那也都知道说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要想说他为什么会被钉，如果他说我是救世主，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我是为了要救你们。我们开始在那个信经的第二条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说耶稣他是唯一子，就是父的唯一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特别介绍他是天主子这些等等。那就是说为什么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谁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今天再讲到这第四条，就是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耶稣是犹太人，他出来公开传教的时候就是在犹太地区加里勒亚那个省或者犹大这个省他这样子来回的跑，他在这些地方公开传教。那在公开传教的时候，他所面对的当然是犹太人那个时候当然是指的犹太人。那因为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我们知道说他们有他们的阶级尤其是说我们在福音中我们会看到常常被讲到的法利赛人，那他们自认为就是他们对这个犹太的文化最有贡献，他们对犹太的文化最懂，而且他们的阶级观念也很深像什么样的人他算是罪人，什么样的人他是边缘人，他们都不属于犹太人的这些团体，好像说天主爱的人就是这些法利赛人而已那些经师那些司祭而已。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谈到的就是说为什么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惹恼了一些谁让他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当然假如说我们有机会我们看那个圣经的福音的话，就很清楚的看到在耶稣公开传教的过程中 他真的他做的事他说的话很多就是惹恼了那些传统的啊，就是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犹太人那些经师那些司祭，因为他所做的所说的啊，一些话跟当时一些教导是不太一样的。虽然耶稣在马窦福音他一开始说我来不是为废除法律而是为成全法律，可是成全这个法律让他更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个法律就是说梅瑟他们所定的那个法律啊，天主跟他定的那十诫，在这些就是在这些上面其实天主给我们的是十诫，可是犹太人却把这个十诫就是说又定了613条的细则啊，来捆绑着所有的人让他按照这些规则来做，就是说越绑越紧，所以有非常多的规定。那耶稣基督来就说我来是不是废除法律，我是来成全他，让我们就是很自由的去活天主所规定的这些东西，而不是说让我们很害怕的去活。所以在这里就说那既然耶稣来了他有很多的讲法跟原来的犹太人所说的不同，所以这个时候犹太人就要找尽了办法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人除掉，好，一定要把这个人除掉。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为什么耶稣会遭到那些犹太人的反对，某一些犹太人的反对。那在这里就是我们可以稍微就是看一看在福音上啊，就是在福音上头所讲到的耶稣在传教的时候他怎么样子等于是说开罪了那些某一些犹太人，就是因为耶稣做了一些事，比如说他自己说我可以赦罪，当一个人来求他，好像比如说一个人驱魔附魔了来找耶稣，耶稣给他驱魔驱了以后他就说你的罪过得到赦免，那意思就是说你的罪过得到赦免只有天主才能赦罪，耶稣你怎么能赦罪呢？那耶稣就会告诉他们我是天主子啊，就像这种等等就得罪了哈，就得罪了很多的那个犹太，应该是说上级的中上级的那些犹太人。所以他们在这些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些人他们对当时社会上的那些罪人哈，他们是怎么样子的看法。那耶稣来了好，来到这里的时候他自己的团体却让这些犹太人所谓的罪人所谓的税吏啊，我们知道说税吏当时犹太是被罗马人控制，所以那个税吏为罗马人抽税，当然就是说我们也知道说每次到缴税的时候就很想说哎，我干嘛要交那么多税，就觉得说那个法律的规条是太严苛了，那尤其是说罗马人要来征犹太人的税，那结果有犹太人帮忙罗马人做这件事情，好，他们就是税吏，所以在这些人中间他们就会觉得这些人也是罪人。可是耶稣来了以后他开始公开传教，来了以后他却和这些他们认为的税吏怎么跟这些人在一起吃饭，他应该跟我们在一起吃饭才对啊，因为他们是中上级的甚至是说高级的好，说的说贵族的这些犹太人，当然就是为他们来说你应该对我们这样，你怎么去对我们认为的罪人税吏也是这样，那心中当然愤愤不平，那就会常常找耶稣的一些麻烦。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说我们看到说比如说在路加福音18章第9节，好，他特别就是说比喻到有两个人在圣殿里祈祷，好，耶稣在讲，因为他们一直觉得耶稣你怎么可以跟那些罪人在一起呢，那这个时候耶稣就做了一个比喻，他就说比如说他到圣殿的就是在圣殿里有两个人在那里祈祷，他说一个人就是税吏哈，就是跪在那里哈，跟天主说话，就是意思就是说你看我好夺守你的规矩夺守十诫，我按时缴税，我按时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说表示他对天主的那个爱，他说我不像后面站的那个税吏好等等等好，他就是等于说你自己在祈祷的时候你一直在夸奖自己然后在批评别人，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说那个在圣殿里的另外那个税吏呢他就站得远远的啊，他低着头他连看天主都不敢看，因为他知道他就说知道他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讲前头那个人他并不是罪人，他根本就没有去反省他的罪，他只是告诉天主说你看我做了多少多少，你看那个人怎么怎么样，结果后面那个税吏呢就低着头哈，就一直在捶着他自己的胸，因为他在认罪啊。假如说我们到 圣堂去哈、啊，在参加弥撒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在认罪的时候，我们就说我罪，我罪，我的重罪，就是告诉你，就是说自己真的是一个罪人，你怎么可能你自己怎么可能一直看到别人的罪，你没有看到自己的罪呢？所以在这里耶稣做了这样一个比例以后啊，比喻以后就说，像这样的人他在圣殿的祈祷，和像另外那个税吏大家认为他是罪人的那个人在圣殿里祈祷，哪一个会真正得到天主的欢心啊？哪一个人会真正得到天主的欢心？所以我们在看说，很多遭受犹太人就是耶稣遭受犹太人的反对，就说因为耶稣跟犹太人中间他们认为的罪人啊，罪人交往，比如说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很耶稣在选门徒的时候啊，在选门徒的时候就说他甚至说经过一个税官，就是在加里勒亚那个海关，他是在加里勒亚湖边上啊，有一就是说摆一个海关摆一个关卡在那边，那所有打鱼的人哈，他们的渔船都要在这个港口停下来。那停下来之后呢，税吏就会派人去数，你们今天钓了多少鱼哈，你这个鱼多少多少你应该要交税。那这个耶稣选了一个门徒，这个门徒叫马窦，他就坐在税关上，就是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当然人家觉得他是一个大罪人啊，因为他在帮罗马人收税，可是耶稣却经过他的时候，却跟他说：“你跟我来，你跟随我。”啊，然后马窦赶快把他手上的东西丢下来，跟随耶稣。就是说，像这样的人是耶稣的门徒之一，那犹太人怎么去看耶稣？啊，所以在那个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哈、啊，就是27节这里，他特别讲到，就是说招勒位。并与税吏同行，就讲到那个耶稣哈，他究竟在做一些什么事情。他说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勒位，我们知道说在马窦福音里，马窦也记载了这一章他自己被召教，所以他把他的名字写出来啊，就是说这一个大家认为的罪人他就叫马窦啊，就是意思就是我要把我自己的好，就是说我是一个大罪人，我写我自己的时候，我愿意把我的名字写出来。所以在马窦福音中，耶稣在召教的是叫马窦，可是到了路加福音来，好，就好像说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应该引恶扬善，好，所以虽然知道说马窦是一个大罪人，好，在当时是个大罪人，所以路加在写福音的时候，他就不写马窦的名字了。他就说有一个人名叫勒位，那在马窦福音中写的这个名字是马窦，就等于说我自己在写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当然就是说我愿意表明我原来是一个罪人，然后我跟随耶稣。可是当别人写我的事情的时候，就不太好说把我的名字这么清楚的告诉别人。所以因为我们知道说那个马窦他本身也是勒位人，所以他就说他是勒位啊。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不那么直接的去讲别人的啊这些不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耶稣召教了一个罪人，他们认为的罪人，认为的那个税吏是罪人，召教他来成为他的门徒，好、啊，来成为他的门徒。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就是说，耶稣到谁家去做客？好，到谁家去做客？为犹太人来说，他也在法利赛人的家做客，那他也在他们认为的罪人家里做客，所以法利赛人心里就会觉得，他在我们家做客，他却也到那些我们认为是罪人的家去做客，好像觉得说，把我们跟那些罪人摆在一条，好，一个平台上去看，那法利赛人心里当然是很不舒服，觉得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好，把我们跟他们摆在一起，哎，那些人是罪人呢。所以在这里呢，就跟大家再分享，在路加福音中哈，有一路加福音中的第19章，就是特别讲到说他去一个谁家做客人，这个人是税吏哈，他的名字叫杂凯。他说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杂凯，他原来是税吏长，是个富有的人，他想要看看耶稣是一个什么人，但是由于人很多不能看见，因为他的身材短小，于是他往前奔跑， 攀上了一棵野桑树，要看看耶稣，因为耶稣就要从那里经过。耶稣来到那个地方，抬头一看，对他说：撒凯，你下来，你快快下来，因为我今天必须住在你家中。然后撒凯下来了，很高兴的好款留耶稣。但是众人看见都窃窃私议，说他竟然到一个有罪的人那里去投诉。好，撒凯站起来跟主耶稣讲，他主，你看，我把我财物的一半施舍给穷人，我如果欺骗过谁，我就以四倍赔偿。那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撒凯是税吏，既然税吏让犹太人说成罪人，显然他们当时在抽税的时候确实有欺骗，确实有欺骗，就说我的，所以他跟耶稣说，我把我财物的一半施舍给穷人，如果我骗过谁，我就用四倍来赔偿他。但是耶稣基督并不是说因为他是罪人就不去，他是要让罪人回头，就像耶稣讲的说，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生病的人需要医生，我来是来招罪人，不是来招义人的。所以在这里耶稣就对他说，当他悔改了，耶稣来到这家，当他悔改了，马上救恩就来到了这家。所以说耶稣来到了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村落，但是法利赛人都觉得天主来是救他们，不是救其他的人。所以他在这边说，今天救恩就临到了这一家，因为他也是亚巴郎之子，因为人子来是为寻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我们知道所谓亚巴郎之子，到现在已经，因为当时天主召叫亚巴郎的时候特别跟他说，你将来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亚巴郎已经都76岁了他后来到85岁才有第一个孩子，他那么老了，他心想怎么我的后裔会这么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其实指的就是后来所有信仰基督宗教的人，跟随天主的这些人都是亚巴郎的后裔，所以我们才会说亚巴郎是信仰之父就是跟着他走信仰之父。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因为他做的和一般人做的不一样，他一来公开传教，他的团体就接纳所有以色列人、犹太人认为边缘人，认为是罪人，怎么可能到我们的团体来？然后耶稣到这地方去做客，到这里去做客，然后另外呢，他还要好像让人家感觉到，就是说，因为耶稣来本来就是来救援的嘛，所以他说我的门徒中有我的门徒中有你们认为的罪人，然后我来到那家做客的人也是一个大罪人。耶稣来就是为了救援，因为跟当时的那个法利赛人的想法是不一样，所以招惹了犹太人的愤怒，因此他们开始反对越来越反对，最后就是导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边，下一回再跟大家谈，就是说因为耶稣自己说他是天主子，他可以赦罪，也因此也得罪了很多犹太人。好，我们今天到这边，谢谢您，我们下次再会。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者树曾把一名驱除，巴利亚的深山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为何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初秋你回顾，从高天垂顾着葡萄树，保护你一种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双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双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